好，欢迎再次嚟到当中同大家分享呢个圣嘅说话。咁的确，首先咧呢个诗班咧就呢个非常之雄厚嘅男声衬托住之下咧，有一个嘹亮嘅 soprano 同埋 alto 上嚟去发放咗一个好精彩嘅歌唱。咁啊，鼓励啲男士，得三个男人都有咁嘅效果啦。啊，即係如果再多兩個，相信咧就好更加咧嚟到去豐富。咁啊，今日能夠喺當中嚟到去見證住呢個未來嘅啟福堂嘅師班，希望我下一次嚟嘅時候咧，能夠再多啲男士，再多啲女士喺當中嚟到一齊嚟歌頌讚美上帝。哦 ，OK 嘅 ，OK 嘅，我會 OK， 唔該曬嚇。OK， 好。好，我哋先打開程序內頁。咁咧，我想今日有一段好長嘅經文，就係《約翰福音》21章嘅1至19節。我想咧，我先讀到去14節之後咧，然之後咧，會眾同我一齊嚟到去重讀，一齊重讀呢個15至19節，好嘛？好，請聽我先讀《約翰福音》21章第1節。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西门彼得叫底土马的多马、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和另外两个门徒都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对他说：我们也和你一起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刚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他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在吃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他：没有。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得到。于是他们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很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外衣跳进海里。其余的门徒因离岸不远，约有200爪，就坐着小船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和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上船，把网拉到岸上，网里满了大鱼，共153条。虽然鱼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主。耶稣走过来，拿饼给他们，也照样拿鱼给他们。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以下我一起来读。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会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一段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可能很多人已经听过这段经文的分享和去 甚至乎查經也查過。咁我想從一個嘅彼得嘅人生，佢個個性嚟到去進入呢段經文裏面，了解一下彼得喺呢個嘅人生嘅最關鍵嘅時刻，佢點樣嚟到同耶穌再次嚟到去擦出火花，再次喺個生命裏面咧更上一層樓。嗱，當我哋去睇翻彼得呢個人嘅時候，如果我係熟悉佢嘅話，我哋好知道佢嘅性格係衝動、率直，有嗰種嘅敢言嘅作風。但如果我睇翻彼得，同樣呢個係佢生命裏面嘅優點嘅時候，同樣亦都係佢嘅缺點。人喺成長裏面總有好多好多嘢係不斷嘅隨住時日、隨住個環境嚟到去被塑造、被磨練。今日嘅我或者今日嘅你坐喺度，往往係背後好多好多年日事件經驗嚟到去塑造出嚟。同樣，這個本來有一個漁夫，到在日後成為一個嘅教會嘅磐石嘅彼得，嚟到呢刻，佢要面對住佢生命裏面最大嘅一個嘅考驗，其中就係佢點樣睇自己。經文嘅開始就以這些事以後。這些事前面就講咗耶穌喺十字架釘死之後復活嘅兩次顯現，分別喺對一班門徒顯現，同埋再加上多馬嘅顯現。然之後，約翰就記載住呢個加利利海邊嘅事情。我相信大家對於彼得的人生有熟悉的印象的話，不會忘記彼得曾經有三次不認主的經驗。這次經驗令到他不敢面對著主耶穌，所以當日雞叫三次之後他就離開了。有學者認為彼得和這班門徒總共七個人再次回到去這個加利利海邊，可能是放下這個使命，重操故業。但我們在經文裡面找不到這個很明顯的一個的記載。如果我們去看回耶穌曾經在這個的、前面提到，就說叫這個的瑪利亞告訴他聽在加利利海相遇的一個的記載，甚至乎主耶穌在再前面在這個的逾節晚餐上面曾經提過，說你們會分散，將來要在加利利海再見的時候，我相信在這裡約翰他們這班人帶著一份期待的心，期待是主耶穌的再次來臨。他們在當中如常地生活，不過他們心情是怎樣呢？究竟他們對於復活的主，他們有什麼理解？有什麼的，就是帶著一個什麼的想法呢？經文的開始裡面就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場景。晚上近著這個黎明的時分，他們去打魚。打魚的時候，他們成晚都沒收穫，正當要他們想要回去這個岸邊的時候，離遠遠處他們望到一個黑影，那個黑影問有沒有收穫，然後就叫他在右邊來去落網。在這個時候他們都不知道這個就是耶穌，直至到什麼呢？直至到他們網完魚之後，第七節裏面耶穌所愛的那門徒，這個就是約翰福音書的作者，他突然間醒起，這個就是主。因為他被耶穌這個的行動再次喚醒回他們曾經在海邊經歷過主耶穌叫他們去到水深之處打魚的經歷。這次再相遇再次讓他們經歷了神奇妙的恩典，耶穌給他們再次來到去重拾這份的熱誠。所以當彼得 一聽到約翰話係主啊，呢個彼得嗱嗱聲即刻著翻件衫先，著翻件衫嚟到跳進海裏邊。嗱，留意呢個好細微嘅記載，喺第七節裏邊嘅下半段裏邊，彼得赤著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外衣跳进海里。嗱，照计渔夫一般嚟讲，其实游水唔需要着衫嘅。着衫游水系个好特别嘅情况之下，你除非系铁达尼号嗰种啦。但如果你要即系如常咁生活，冇理由着束上外衣。正正束上外衣，表示西门彼得对耶稣嗰份嘅重视同尊重。同樣時間，其他的門徒都嗱嗱聲走過嚟幫手將漁網拉過去，然之後呢，大家上岸啦。嗱，本來我哋可以想象一下，照計如果喺海邊相遇，你遇到一個你好掛念住、好牽掛嘅人，應該個場面係好熱鬧、好開心。就好似如果我哋睇下呢個嘅喺愛情故事裏面，兩個人在海邊相遇那種的浪漫氣氛應該是怎樣的？很溫馨、很熱切的嘛，是秋天的童話，老一輩的人才懂的。YouTube 有看的，是 OK。 在這個這樣的情景之下，很突然的情況之下，但是它是一個很寧靜，大家不出聲，個氣氛突然間就好像凝固了一樣，一份嚴肅。直至到耶穌就叫他們，你來吃早飯。然後慢慢慢慢進入了耶穌跟他們對話的內容。第十二節裡面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記載，耶稣叫他们吃饭，但这班人不够胆问他你是谁。这个记载很特别，究竟是门徒怕了他什么，还是知道他是谁而不够胆问他什么呢？这个记载很有意思。如果按照上文下理，他说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主，知道他是耶稣，当然不需要问他啦。但是为什么又想着要问他呢？可想而知，在当中约翰将这个情景记低的，就是他们内心里面那种的疑惑，那种的很震撼，不知道怎么算的一种的感觉。为什么现在他亲眼见到这个承诺过会复活的主耶稣就在他面前？一路以来，门徒对于复活这个概念并不能够具体掌握。我相信甚至乎任何人没有耶稣的复活，都不会能够清楚地知道复活是什么一回事。约翰很细心地记载这个场景，反映了当时他们各人的心情，同样更加是很细心地、很细致地将这个真实的场景记载了在福音书里面，让以后的读者能够去回味，让以后的读者能够去细心再次去感受一下当时这班人那种心灵里面的震撼。所以第十四节里面约翰再次强调，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约翰再次强调主耶稣复活的真，这个真成为以后门徒面对着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挑战，甚至乎后这个复活成为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面对着压迫时候，面对着生活里面的压力的时候的一份的动力。经文的第一个段落就在这里来到结束，这个结束让读者来到更加来到去加深对耶稣那个真，同时也都预备了彼得要面对着这个复活的主的时候那份的预备。当日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很孤单地来到面对着死亡，门徒都离开了。 呢位曾经话个个都会离开你，我死都唔会离开你嘅彼得，结果就喺大祭司嘅院里边就走咗。我相信彼得呢个离开，彼得呢个咁样嘅决定，成为佢人生里边好大嘅一个嘅遗憾，因为佢要面对住嘅系自己嘅失败。人往往都要面对住真实嘅自己，我哋有好多过去，我哋有好多嘢做咗，我哋心里边有歉疚，有遗憾。但如果我哋真系带住遗憾嘅时候，我哋并唔能够真正咁嚟到去明白上帝嘅爱，上帝嘅心意。而家耶稣再次嚟到去揾翻彼得。第十五节开始里边，耶稣面对住西门彼得，问咗三次嘅说话，三次嘅说对问个问嘅说话内容都系问你爱唔爱我？留意一下第一次嘅问法，就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十五节里边话你爱我比这些，有学者认为呢个这些可能系指彼得。西门彼得的财产，他的财富，打鱼的人起码都有条船。如果你记得在福音书里面的早期记载，彼得有船，有妻子，有儿女的。到底这个这些是不是指西门的财产呢？又也有学者认为，可能这个这些是指那群门徒。如果我们没有望善望的话，彼得曾经被耶稣委派为你是基法教会将来的磐石，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里面有讲过这个这样的记载，甚至乎讲这个曾经叫做西门约拿的人改名做彼得，就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记载。如果按照经文里面的内容，按照整个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关于彼得的生平的话，这个这些绝对不会是指他的财富，因为他一早已经将所有的财富抌了出来。也都有学者将这样两个的整合，这些就是包括彼得整个人所有的东西，无论他的财富、他的资历、他在门徒当中的地位，一切一切都是在这个这些之内。即是说换言之，彼得是爱什么呢？他重视身边的人怎么看他，他重视身边的人怎么来去评价他。或者如果在整个这个的逾越节晚上的遭遇，到今天这个的提比利亚海边或者加利利海边的相遇的情景，耶稣所讲彼得的这些是他只讲他自己。我们的自己很重要，人一不断地追求实现自己，以我为中心，这个就是彼得的问题，同样也是人性的问题。现在耶稣问彼得，你爱自己多还是爱我多？连续问了三次，第一次彼得答得很爽，是啊，你知道我爱你的，就话唔使讲啦，耶稣，我同你嘅关系你知噶。第二次都讲你知道嘅，好啦，去到第三次啦，仲问。我相信如果阿 Y Y 问师母问阿全哥你爱我嘅话，问到第三次嘅时候，阿全哥会点样咧？同样都话唔系啊嘛咁样吓。我相信阿全哥唔会嘅，我就会啦。全哥话系啊，我真系爱你。全哥一个心情款款的人，第三次不是的 ，OK。第三次问啊，这个第三次问的时候，彼得很紧张。在第十七节的下半段讲，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这个无所不知很有意思，彼得好明白，无所不知，他讲得出口，背后有一份好深远的意思。因为耶稣曾经告诉他， 你会三次不认主。嗱，呢三次不认主，唔好睇轻佢所带嚟嘅影响，系彼得嘅遗憾，系彼得嘅人生里边嘅污点。如果佢唔能够好好处理呢个污点嘅话，佢唔能够继续嚟到服侍主。人总会犯错，但系犯错嘅人有两个选择，一系就逃避，一系就面对。面对同逃避将会带来两个完全唔同嘅反应，甚至乎我尝试将佢彼得、西门彼得同犹大嚟到去对比，两个都出卖主耶稣。不过犹大想象不到自己带来的是这样的结局，他估不到耶稣要受死，他很后悔。但很遗憾的，犹大选择了一个什么方法？他选择逃避，他没有那种面目继续生存下去。其实西门彼得同样都不是好得去哪，被称为耶稣的大弟子、承继人了，甚至乎当面提醒了他，你会三次不认我，他仍然失手。他怎样都面对自己呢？有意思的就是他记起主耶稣提醒他的承诺，我复活以后你们先去这个加利利海。他期待着主耶稣再次出现，他期待着要面对着主耶稣那一刻，结果他等到。现在主耶稣就帮他面对着他人生里面的污点。耶稣三次来到去挑战着彼得，彼得最后讲了，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换言之，彼得好将自己的心来到去讲出来，你知的，亦都他俾他自己在当中反省，我是真心的。耶稣然之后在当中就交托了很重要的任务和使命，甚至乎预告了他的将来，你现在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宣告了彼得的将来的使命。福音书没有记载，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到彼得怎样在这件事里面回应。第十九节的时候，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很有意思，有个这样的注脚，耶稣说这话，第十九节，是指彼得会怎样死来荣耀神，强调了或者记载了这个真实的结局。彼得他的生命是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甚至乎彼得是愿意爱耶稣爱到底，付上生命去学习耶稣。说了这话，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如果我们看回这个耶稣所一生所做的事，他同样去爱身边的人，爱身边的人以死来到去相待，爱到死，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就是耶稣的榜样。现在彼得就跟从耶稣，接受耶稣的挑战，你跟从我吧。所以在这里，约翰没有再用西门彼得来称呼彼得。如果你细心留意到整个约翰福音书由开始的记载到结束，在这里开始约翰福音书才正正式式来说彼得。因为彼得这个字本身是由耶稣为西门约翰来到去改名的，马太福音译作西门 巴約拿，這個是希伯來文的一個的發音，而彼得應該是希臘文的發音，由這個的西門巴約拿變為彼得。如果我們知道改名的意義，在聖經裡面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 的做法的時候，你就明白今天這個彼得是帶著上帝給他的使命，帶著神給他的一個的差遣，進入他的新的人生的階段。這兩段這個整個記載很明顯的是將上帝對彼得，耶穌對彼得那份的挽回，對他的慈愛來去演繹出來。而更加正正就是在這個整個的經文裡面，愛耶穌、愛主就是跟從他，一個很好的一個呼應。當耶穌挑戰彼得的時候，同樣緊挑戰緊你和我。究竟愛耶穌你愛幾多呢？你怎可以愛到耶穌呢？而那個結論就是跟從他。那什麼叫做愛呢？愛耶穌是什麼 一件什麼一回事呢？聖經裡面一直都強調愛上帝就需要放低自己。放下這個字很有意思，什麼叫做放低呢？放低是放低自己的益處，為對方的好處著想。哥林多多前書第十三章裡面，保羅也將愛來有這樣的演繹，不求自己的益處。不求自己的益處，但求誰的益處呢？我們怎麼可以在生活裡面來到去具體裡面來到學習到這份愛的功課呢？我們作為父母的，我們怎樣愛子女呢？是不是用我們的方法，用我們的想法，用我們的價值觀放在他身上，要他來到去跟從我們呢？又或者如果在放下這個這樣的要求原則裡面，就是不是就按住他的好處，是不是表示任他喜歡呢？我相信很明顯不是。如果這個叫做放下的話，只不過是一個沒有原則的放縱。如果我們作為一個相信主耶穌的人，我們就很明白真正的愛是需要有真理的基礎。我們愛子女不是按人的方法，是按照聖經給我們的教導成為我們的原則去愛他。朋友之間我們去愛的時候，同樣我們也不是用人的方法遷就對方、取悅對方，我們仍然是要按回真理的方法、真理的教導和朋友相處。夫妻之間更加是在這個這樣的關係當中，我也不是按住自己的一廂情願，你是我老婆你應該做這些事，你是我老公你應該做這些事，都不是。放下是放低人的意思，是將聖經、將真理放在當中。上帝想我怎樣愛我的妻子呢？上帝怎樣想我怎樣來去愛我的丈夫呢？同樣在人際關係裏面，子女對父母的愛一樣，我們愛我們爸爸媽媽，但是不是用我們的方法、用我們的想法一廂情願地去要求他跟著我的想法呢？特別我們年幼的時候，我們要照顧年長的一輩，我們怎樣來到去跟他有一個好的相處呢？都不是我們的方法，是按照聖經給我們的原則。這個就是真理的原則，這個就是按照真理去愛，按真理去愛，不是迪士尼那種的真愛。迪士尼卡通片或者電影裡面說的真愛是人的 lux 來的，自己喜歡就愛，這個不是真理。按照聖經給我們的教訓，怎樣待人接物，按住真理來到去愛，是需要付出、放低。 而爱这个放低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忍耐，所以保罗也说爱是恒久忍耐。有这种的恒久持久忍耐的心，有这种真理的元素在我们的爱当中，我们就不会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这份爱是出于上帝的心意，我们就会坦然无忌的一路来到去坚持下去。是啊，我爱你，因为我知道耶稣教导我这样来到爱你，我就不怕。纵然在这一刻你不明白，你不接受，特别今天我们要教仔女的一辈，其实是很艰难，面对着身边很多的社会的价值，不同的人的讲法，甚至乎今天资讯爆棚的年代，他可以知道怎样来到去抗拒你。你试试打他的时候，他会打999，那你就知味道。你试试大声骂他的时候，他会告诉社工听你欺负他。现在的小孩都挺得人惊的，但同样其实他们都很可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用真理来去教导他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遗憾，是我们的缺失。同样今天我们身边很多人没了真理，原因是少了去寻求的心，少了一些很多人美好的见证。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由心底里面，由生命里面，就将圣经的真理活出来，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人呢？这个就是爱。如果我们爱身边的人，我们就好好来到去学好圣经，好好来到去用真理去爱他们，这个才是真爱。最后我想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作为我的结束。约翰一书第四章的18节里面，正正就强调了在爱里没有惧怕，原本的爱把惧怕驱逐出去，因为惧怕里含着惩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尚未得到圆满。当我们懂得什么叫真理，我们懂得去爱，因为在这个爱里面，我们很知道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能力，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面对着身边的种种困难的挑战。盼望这段圣经都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能够去面对着我们的过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能够继续向前行，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和接纳。所以我们不怕，不怕去服侍祂，不怕去见证祂，这个就是真理的爱。你爱我吗？耶稣再次挑战我们这个问题，这个挑战由你来去回答。我想大家来到安静，思想翻在经文当中耶稣对彼得的挑战，你爱我吗？愿意你在当中自己去祷告，然后我带大家祷告结束。让我一起同心祷告。主，多谢你你的接纳，多谢你对我们的包容，对我们这个好甩甩漏漏很多麻烦，甚至乎充满了很多怨愤苦毒，一个很不掂的人，但你仍然去爱，去包容，去接纳。你帮助我们重新找到我们自己的尊严，因为我们都是上帝你所爱的儿女。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付上生命流血，又多谢你赦去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犯，我们的不信担当了这个罪。你的复活成为我们 对上帝对神那份的肯定，我们多谢你，那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次你们去思想我们自己，我们的一生怎样来去回应你，祝求你去引导我们，愿圣灵的说话光照我们，愿圣灵引导我们，我多谢你给我们有很宝贵的圣经留下，我看到耶稣的爱，看到耶稣叫我们去学习他的榜样，我们愿意去跟从，但我们当中仍然有很多不足，求你亲自来去补足，亲自来去坚固我们，让我们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爱来去侍奉你，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爱来去过我们的日子，去见证你，我们不怕，因为主耶稣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多谢主给我们有这个美好的圣经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